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联邦工党政府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显示，政府的计划建造100万套位置优越的住房。不过绿党住房发言人钱德勒·马瑟指出呢，私营部门在过去五年中已经建造了100万套住房。他说，这些房屋反正都会建造，政府的住房计划是一个引号骗局。我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建筑环境学院副教授施松博士。施博士，根据您的解读，政府计划建造的100万套住房和此前或普通开发建设的这个住房有什么不一样吗？
政府的3.5亿可负担住宅方面的就是投资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很小的一部分。政府投资然后建造10,000套或者是20,000套住宅，建造10,000套的话，那么每户呢大约35,000块。如果这个3.5亿的资金呢用于建造20,000套房的话呢，那么每户的补助的话大约只有17,450块。这个力度还在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小的。这个政策的话呢，可能比较吸引人的话，就是位置优越，可能新建的房屋呢会靠近那个地铁站，然后的话那个交通会比较便利一点。房屋的建造的模式的话呢，主要是以公寓啊，或者是说低多层的，就是 unit， 或者是说联排别墅为主，就是这么一个开发的计划。我个人想，你要解决可负担性这个住宅的话，只有是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的话呢，就是说在购买的时候呢给低收入的家庭呢提供一些补助，在那个租金方面的话呢给那个低收入家庭的话一些那个租金的补偿。如果能提供一种长期性的保障性住房，以租金形式来解决这个可负担性来讲的话，应该是可行的。
就是说政府持有这些房屋但是出租给民众，对吧？
不单单是政府持有，它可以私营部门持有，也可以这样来讲的话，它可以吸引一些也就是养老金的资金的投入跟私营部门这个资金的投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大的资金不愿意进入就是个租赁市场，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它回报率比较低，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你得提高投资者的回报率。
这样的话更容易良性循环哈。
对，那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开发商呢可以就是新建住房的时候呢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提供一定数量的可负担性住宅投放市场。比方讲的话，就是说它可以大约10%左右的新开发住宅必须是符合可负担性的，就是一些住宅方式。
就是说建造成本低还是说什么一种形式呢？
这种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转嫁，就是说开发商他新建了100套房，然后呢政府规定来讲的话，你这100套房里面你必须有10套房是属于廉租房性质的。比方讲的话，你平均价格一套100万，
对
那么你这10套价格的话你最多不能超过90万，就是说它会就价格稍微要便宜。那么
岂不是就是会不公平啊？
不公平体现在就是说，如果你政府不提供任何额外的补助给这些开发商的话，那么这些开发商的话他会把这些成本的话，
相当于这个空间价格中间这个差价就是政府补给开发商，对吧？
这个现在政府他不给，就是说他就是强制规定，就是新开发商来讲的话呢，你必须就是建造这10套就是不能超过90万的住房，那么开发商是不会受到任何利益损失，所以说他会把这个价差呢转嫁到另外90套就可以正常出售的就是这个房屋上去。对，所以说你算一下来讲的话，平均每套呢它的价格会增加1.1%左右。 这样来讲的话，开发商不受任何利益损失，在政府没有任何补助的情况下，开发商的利益如果不受损失的情况下，那么它只能是提高另外90套就是价格的售价。
对的，
来弥补它这部分提供就是可负担性住房这块的损失。那么每套的话，大约价格提高是 1.1。那么100万的话，这个价格的话，那相当于另外的90户的话，每户呢大约要增加11000块钱。可负担性的一个问题的解决呢，是由市场自己来解决了，就政府一点投入也没有，提供可负担性住宅这部分的责任呢，转嫁到了社会给公
普罗大众
人的身上。
嗯，
对对对，是
这是一个您觉得这是一个解决方法之一哈。
对，是的，
嗯，
对。
其实最近啊，因为储行已经第七次加息了，你也看到呢，这个新闻中提到呢，储行第七次加息之后，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呢继续下行的一个态势哈。近期呢，这个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个模型被披露出来了，就是说这个模型说呢，澳大利亚的房价可能将从这个最高峰下跌多达20%，就是1/5哈。20%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到了2024年，就是后年吧，房价在这2年间的这个增幅呢将被彻底抹去哈。您觉得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房价这个跌幅有这么大跌幅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那我第一感觉来讲的话，我不知道它的一个预测的模型是什么，而且有很多的预测的模型可以在预测，所以说这个我就不是特别能够评论它到底预测的准还是不准。那么他说它是一个 secret， 就是最坏，那我想呢应该来讲的话是一个最坏情况的一个打算。住房呢它是投资跟自住的这么一个混合体，那么他们之间有一个比率，这个比重就是说你100万的房子里面大约有多少百分比是属于就是这个投资性的，大约有多少百分比是属于自住性呢，我们不是特别清楚。经过我们的测算是这样哈， RBA 的利率今年呢大约是提升了2.5%左右，在它提升之前的话呢，租金市场的回报率大约是在悉尼的话，就是 house 的话大约是2.5%左右。那么2.5%加上这个利率的提升的话，储备银行提升2.5%的话，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来讲的话已经翻番了，可以变到5%。我们看到呢，就是过去的一年呢，租金呢好像也涨了，大约是10%左右。但是呢，房价呢，我们看到了只下降了10%，去年一年10%，就是自住的比例跟那个投资这块这个比重，我们算了一下哈，它大约是在22%左右。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买100万的房子，你22万呢是属于投资性质的，那么只有78万呢是属于就是这个叫做自住性质的。那么这种自住性的房子来讲的话，78万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你的底线了。怎么说？如果房价跌，就是投资部分全归零，是不是？那么你房价下跌22%，那么相当于是来讲的话，你自住部分呢，你只剩78万，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市场的底线。你如果跌过22%的话，等于这市场房市就崩溃了。因为大家还不起 mortgage， 它自住来讲都受损失的话，那么这个市场来讲已经不存在任何投资价值了，对吧？22是一个底线。另外呢，我们应该还看到就是说，利率呢对房价的影响的话也是在不断的减弱。那么我的测算就是说，如果是 RBA 继续涨息，从现在的 2.85 涨到 3.5 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换算的话，大约会跌13%，就是说从高峰跌到低谷要13%。如果是涨到4.5的话呢，它会跌15%，那么涨到5的话会16-17%。所以说你会看就是说这个房价它确实是跟利率的关系也是相反的，那么就是说利率上升的话呢房价下降，但是它涨到高处的时候呢
影响就不大了，
就影响不大了。对，所以说我们看到如果 RBA 从现在的 2.85 再继续涨到5%的话，那么可能会有16%左右的跌幅。所以说他说要跌到20%的话，我想他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情况的一个打算，但是根据我们的测算来讲的话，他的 bottom line 他的底线的话应该不会跌22%，而且房价还跟银行的借贷政策有很大关系，并不光光是跟利率，对吧？那么就是说银行是不是能够放宽贷款条件，这也是对这个房价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因素。
嗯，新州政府在6月份的他这个州财政预算中呢，计划允许价值150万元以下的这个房地产买卖呢，可选择比如说交印花税，或者是不交印花税，但是每年缴0.3%的土地税哈。 有人认为呢，这是会变相的提振房价，您怎么看这一点呢？
我给你做个简单的分析，你看看这个有影响到的有多大，然后呢，观众可以自己得出自己的结论。
哎，
比方讲的话，在那个印花税出台以前的话，我们想市场上有100套房子在卖，对吧？
嗯、对。
然后呢，大约是有200个，我们叫 potential buyer， 就是潜在买家，对吧？来买，有200个人，这个价格由什么来定的话，我们就假设它是由拍卖来定，我们也不知道它价格是多少，但是拍卖多少就是多少。就假如说还是100套房子在卖，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潜在买家会不会增加？潜在买家增加的来源在于什么呢？如果是说它在金融上，我们叫它受限的，就是说它这个budget是受限于就是印花税的，那这部分人呢，他会在这个时候，如果他选择土地税来购买的话，他那可能就会加入到就是这潜在买家这个行列，
对的，
对不对？
嗯，
因为以前他不够，结果呢现在他够了，所以说我们知道，但这部分人有多少呢？他正好卡在就是印花税就这边，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对吧？
对。
但是呢，显然是不多。我们就是说，这个潜在买家的从200增加到205、210，可能会也就这样，他不会太多。大部分人的话，他不会受这个印花税这个budget这个限制。另外，这个房价的因素呢，还跟印花税实施以后，大家这个 budget 是不是 improved？ 印花税实施以后来讲的话，有一部分人的 budget 就是潜在买家的 budget， 它是会 improved。它 improved 值是多少呢？你要算一下，就是说，它是这个交印花税这个钱减去他交土地税乘上他在这个房屋想居住多少年，对吧？因为土地税你每年是要交的，是吧？那么如果你住10年的话，那么你肯定你有住10年这个交土地税这个成本，对吧？
对的。
然后你折现呢，你减去你省去的印花税，这个是你净值能够省下来的钱，对吧？
对。
那么新州呢，它有个 website， 就是你可以算一下，你交印花税划算呢，还是交土地税划算？然后呢，你可以算一下净值，这个净值实际上是比较小，而且它只是局限于150万房以下这部分。它这个答案是呢，房价有影响，而且是正向的，但是呢，只是局限于就是低端的，就是价位的房价，对总体市场的影响来讲应该是不大。
嗯，这两天新闻中也提到这个复扣税啊，是不是说现在目前的这个利率跟尤其是房屋价格不是很坚挺的情况下，政府不太可能动这个复购税政策。
工党上台之前已经承诺，就是不改变就是这个复购税政策，所以说至少在这个3年之内来讲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的感觉就是说，近期来讲复购税不会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化，而且的话应该在可预见的未来之内的，我觉得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个人的观点。
非常感谢石从教授给我们的分析和分享啊，谢谢您。
好、哦、谢谢大家。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